诸位同学，请看《光明觉品》，光照千界，寄诵第四首看起。佛非世间运，借出生死法，速法不能成，故号人师子。前面我们讲佛五蕴十八界十二处的大意给诸位介绍出来，寄诵里面跟我们说的这些都是生死法，就是五蕴十八界十二处啊，都是属于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灭，生灭这个细象刹那不住啊！啊，这个是我们一般人没有法子觉察到的啊！用我们确确实实这个一般常讲的粗心大意啊，跟这个《华严经》界一比，确实是心太粗了啊，太大意了。就在眼前的，你就看不出来啊！所看的呢，全把事实真相看错了，扭曲了事实真相。我们看的是，看的是相续相，误以为呀，相续是真实啊，这个错得太离谱了。所以才发生有蕴有界有处啊，这些东西统统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生出来的。实际理地就是自信啊，真如自信里面的确确实实没有这些东西啊。那么眼前这些现象的幻象呢？幻象自性里头还是没有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自性是清净即灭相啊，就是设法界诸相发挥呀，还是清净即灭相。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见到，我们见到是森罗万象，变幻无穷啊！啊，同样在面前，哎，人家见不二相，嗨，我们见到森罗万象。啊，这个就是觉迷心量境界不相同啊。所以这个是有为法啊，生死法就是有为法。第三句是速法不能成，这个速就是数量，在我们世间数学是科学之母啊。啊，学科学的。 基础都是数学啊，数学不好就不能是不能这个学科学许许多多的发明都是先在数学里面推算到哎，有这种可能，然后去找去探索，哎，果然就发现了，在太空物理上啊，这个行星自古以来啊，只知道是有五星的金木水火土啊，啊，这是古人也发现啊，像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这个都是最近发现的。怎么发现呢？是先从数学里面推断，感觉这个星星运行的时候，哎，有了特殊状况。这个状况怎么算？可能这个地方有些有点行星。行星它有引力啊，所以都是从数学上推算，然后就找，哎，果然找到啊。还有呢，这个行星里面的卫星啊，许多行星卫星啊，也是先从数学上啊理论上发现，然后再去找古人对数学也非常重视啊，中国数学之母啊是易经啊，看相、算命、看风水啊，看你的家运、看过运、看整个世界叫世运，能不能预知呢？难。古今中外许许多多的预言根据什么呢？几乎完全根据数学，它落在数里头，数法了啊。诸位都了凡四训，你看袁了凡的命被孔先生算得那么准确啊，真正算出来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你每年收入多少啊，在那个时候算稻米呀，算米呀，给你算多少担多少斗啊。了凡先生到了一年仔细统计一下，一点都不错啊。你这一年啊，他是个读书人，读书人是求功名啊，你参加考试，你考到第几名也一点都不错啊。所以了凡先生才完全相信啊。相信之后怎么样呢？把那个分别执着全放下了啊。为什么？想也没用处啊，绝不是你自己啊打妄想用什么手段可以能够争取到的，没有。所以了凡四训要大量提倡啊。为什么呢？现在人呢多半是非分之想啊，造成社会的动乱啊。如果每个人都安分守己，都知道一生是命定的，你这一生啊，你做官，你做到什么等级，命里注定的，你还争个什么呢？啊，你从事于工商业， 赚钱，你每一年赚多少钱也是命里注定的，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手段，你总不能超越那命运啊。那个不善的手段呢，把你命中所有的止损啊，佛法里面讲亏折了啊，你命里头有财富，今年一定能够赚1亿，你这么大的福报吗？因为你用种种不正当的手段啊，你去盈利，所谓是损人利己。那好了，你今年这个一年所赚的可能只有一半，打了对折了。啊，你要是说你也不做善事也不做恶事，那你这个命运一定是准确的啊，也不会增长一点，也不会亏减一点，命中注定的。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啊，你这一生当中啊，连一生当中啊，害个小病都是命注定的啊，什么时候死也是命注定的。孔先生算了凡先生53岁啊，连他死的日期时辰都告诉他了，不可思议啊！这什么原因呢？素。他运到云谷禅师，云谷禅师给他那一番的开示啊，那是大学问呐、啊，把他这个结解开了啊。你是个凡夫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了，哪里会没有素呢？啊，这个地方这一段经文里面讲，你只要逃不过五蕴18界12处，你就落在素里头啊。素是有为法就有素啊，有素的时候遇到高明的人，他就能算得很准确啊，从个人的命运算到整个世界的事业啊，不但算到整个世界，它能够推算到太阳系，能够推算到银河系啊。为什么呢？这都是有为法，都逃不过数啊。啊，在江湖里面那些看相算命的未必有这个学问，未必有这个能力，所以他说的那个未必可靠。我遇到很多啊，我懂得这个原理啊，啊，这个是要真正的学问呢、啊。啊，那么江湖这些术士，他的目的是靠这个生活赚一点钱呐、啊。啊，并不是真正的从事于这个学术的研究啊。你像那个孔先生呢，他那个不是为赚钱的，他是这是一门学问，他在这上下功夫啊。他讲到黄极经啊，黄极是讲到世运啊，推算到世运 那要讲预言呢，那这是中国最古老的预言。啊，这个云谷禅师给他这一解释，我们就明白了。依照数理推算的，那是一个常数啊。一般人这个命运为什么被人算得那么准，算得那么准呢？云谷禅师笑，这凡夫啊，你的命被人算得那么准的，啊，换一句话说呢，你一生没有什么大善，也没有什么大恶，啊，这个常数啊，每一天随着你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时时刻刻都有加减乘除。哎，加一点，你做的善事呢，加一点；你做的这个不善事情，哎，减一点。天天都有加减乘除。啊，大善大恶呢，那就是乘除；小善小恶就是加减。你这个加减乘除幅度都不大。啊，都在你这个标准线的上下不多，这个命运就算得很准确。如果大善大恶就不准确了。大善是不是增加的太多了，大恶的时候呢减的太多了，就不准确了。啊，命里面算你的寿命是100岁，你的寿命可能到60、70就没有了，就死了，那是什么呢？这是大幅度的折寿啊，那就造的大不善。如果你要是天天行善行大善，那了凡四训以后就是这样的，他的寿命53岁，你看看他活到74岁，寿命增加20年啊，那个20年不是他这个命里头常数的，那是变数啊，啊，他能多活20年。53、74多活了21年了。了凡四训不能不读啊！你看我这一生当中，劝初学的同学，初学同学问我，常常问我，我初学佛法应该从哪里开始？我都是叫人从了凡四训开始，我自己接触到佛法这一些典籍头一本就是了凡四训，给我影响很大啊！我读了了凡四训之后，那一本书在以前是很薄的小本子，台湾印经处流通的，啊，朱金咒老居士主持这个台湾印经处，啊，台湾印经处实在讲也没地方，啊，他老人家到处奔波，啊，劝人，啊，捐一点钱，捐足了之后就印一本两本就出来了，相当艰苦啊！我认识他的时候，大概他印量有几十种。啊，大概有30-40种，他每一种都送一册给我。啊，头一本送给我的就是《了凡四训》，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一遍一遍的看，我记得我看了30多遍。啊，好像是在2、3个月当中的时候，我把这一本书看了30遍。印象深刻， 知道是知道秘密可以改。啊，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多人给我算命，命很不好。啊，前世没修福。啊，这一生当中贫穷下贱了，寿命又短。啊，算我的寿命45岁呀、啊。啊，不止一个，许许多多人算了。大致上讲都相同啊，我也没有求长寿啊，知道自己寿命只有45岁啊，这遇到佛法了啊，就念佛求往生啊，希望45岁能够往生。我在台中求学，李老师不但佛法有相当的造诣，儒道他也通啊。啊，他对于这个常常接近的学生，都很清楚。啊，他曾经告诉我。他说他看同学当中面相很薄的，没有福报短命的啊，没有寿命，老师都劝这种人出来学讲经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学讲经是最有效的方法改变你的命运。啊，你每一天在这里读诵研究学习为人演说，佛慧天天增，心善，思想善，行为善，不作恶，所以你的命中那个数啊，只有往上增，不会往下亏损。啊，弘法利身呢，是第一殊胜，第一有效。我们那些同学当中的时候一看面就很薄，就是没有福报，就是个短命相，他老人家都把这些人叫来的时候参加这个精修班啊，他老人家自己亲自指导啊，逼着我们上台讲经啊，我也是参加这个班里面出来的啊，这个班只办了2年，培养了20多个学生啊，这20多个学生都能够上台啊，也都有上台讲经的经验啊，那个时候台中莲社的佛法非常兴旺啊，从南到北有27个部教所啊，李老师就把他取个名字叫布教所，那什么呢？我们学生呢轮流去讲经的地方啊，每一个布教所我们去讲经，听众啊少则20-30个人啊，多有70-80个人，不一定啊。北面到新竹，南面到鹿港，这个差不多是台湾。这个地区啊，二分之一这样，是台中莲社活动的范围。 这是老师的慈悲呀、啊，用这个方法了来改造你的命运呐、啊。没福，叫你修福，啊，没有这个寿命短命，叫你修长寿。啊，就跟云谷禅师给《了凡四训》呢那个开示啊，没两样。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术法啊，你要晓得的时候，有常数，有变数啊。那么我们常常讲啊，这是古今中外好多预言呢、啊，都讲现在世界上有灾难呢。我看西方的预言，最早讲灾难是在哪一年呢？1999年，2000年啊，所以99年、2000年这个时代，全世界相信预言的人，相信宗教的人，那个时候都是虔诚祈祷啊。这个2年过来了，没灾难呢。于是许多人对这个古老的预言呢不相信，这个东西不可靠，不是没有灾难。古老预言推算的是常数，因为全世界的人啊，这个善心的人都在祈祷啊，就造成一个变数啊。千万不要说祈祷是没有用处的，那你就错了。你看看江本胜博士，他做水试验的时候，他的报告里头啊，他曾经做祈祷的实验啊，这个报告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有科学根据的。我读了之后我懂得，我觉得他做得太好了啊，给我们证实预言不是虚假的啊。我们看他在日本琵琶湖啊，琵琶湖是很大的一个大湖啊，他在这一个这个一个小的水湾啊，这个小湾呢，湖水呀、啊、很肮脏啊，不干净，而且呢说有波浪啊。他找了几十个人，请了一个法师啊，带着大家了一起在湖面前祈祷啊。祈祷的呢，他也不是念什么咒语啊，大家心想着湖，眼睛看着湖，在这里祈求啊，湖水干净了，湖水干净了，这一个意念，这一个言辞啊，湖水干净了。祈祷了30-40分钟，过了3天之后再去看呢，那个湖水果然干净了啊，这个波浪没有了，水平如镜，真有效果啊。他在祈祷之前照了照片，祈祷的时候也照了照片，祈祷之后3天又照了照片，湖水干净了，染污东西不见了，水平了啊。这就是什么呢？原来湖水，这个湖水，这一块湖水不干净，常数啊啊，几十个人集中心力去祈祷，这个变数啊。 啊，另外他又做了一个实验，他在他自己办公桌放了一瓶水，啊，这个水是自来水里借来的，啊，放了一瓶水在他办公桌上，他通知他的会员，他的会员散布在全日本各个地区，啊，通知他们，在同样的时间，啊，中午，啊，这中午十二点，同样的时间。每一个人呢都对着他住在东京啊，他住的这个地方都对着这个方向，一心一意的来祈祷啊，对着这一杯水啊，他不是念咒啊，说什么呢，我啊，你很干净，我很喜欢你，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个意念，这个言语，祈祷的时间十分钟，啊，祈祷完了之后，他把这个水放在这个啊冰库里面，让它结成冰，在显微镜之下看的时候，那个结晶啊非常之美啊，他在做实验，在没有祈祷之前这个水的时候啊，给他冷冻结晶，看他的结晶，祈祷经过祈祷之后呢，那个结晶这个图片很美很美，他出版这个书上诸位都能看到啊，这就是说明呢一个常数一个变数啊，所以千万呢不要误会哦，灾难没有了啊，你要晓得这个世间人有许多善心人士天天在祈祷啊，我们学佛的人多少同学啊，同修啊，早晚课啊，都回向祈求世界和平，社会安定，希望这灾难能够化解，能够推迟啊，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天天在做啊，不但是佛教，其他宗教也在祈祷啊，所以这个是个很大的变数啊啊，我们从江本胜博士这个试验呢肯定了所以有常数有变数，啊，我们要是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自己应当觉悟，从今而后我们要遵从佛陀教诲，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不容毫分不善夹杂，那我们就大幅度的增长了啊，善业增长呢，我们纵然是不好的命运呢，会转变成最好的命运，自己转呢，啊，啊，决定有效啊，这一桩事情我自己给同学们现身说法了啊，我没有福报，真的是没有福报啊，你们诸位看看我出家时候的照片你就看到了啊，这个什么时候转过来呢？40多岁，啊，45岁那一年害一场病，害了一个月，没死。病好之后啊， 福慧，自己能够觉察得到，年年增长啊。啊，有一年我遇到甘珠侯府啊，他也是张家大师的学生啊，大我十几岁。见到我的时候啊，特别老远就招呼我，来来来来，我们坐在一起啊。我就问他，佛爷，你叫我有什么事情啊？哎，他说，我跟你讲啊，你这些年呢讲经弘法功德很大了，你的命运全转过来了。哦，我说我的命运本来怎么样啊？啊，他说本来啊你一点福报都没有，我们大家背后都议论你，在你面前不好意思讲啊，你有一点聪明智慧，可惜没有福报又短命啊。我说这些当面讲可以，我很清楚啊，我知道自己。他说你现在呀 啊以后这是你的，你有很大的福报，你有很长的寿命啊。那个时候给我讲，他统统转过来了。哎，很可惜的是，到第二年呢，他老人家就过世了。啊，这是个密宗的大德。啊，是个好人。啊，传这个传授密宗的时候，不欺骗人的，规规矩矩。啊，我认识他很多年，所以这讲到素啊，素是你自己造的，不是别人给你的啊。从什么地方造的呢？过去生中所造的业啊，我们一般讲的营业满业，你这一世来受报啊，这叫续命啊。佛家承认续命，但是续命是可以改变的啊，不是不能改变啊。那么像袁了凡先生那种态度的时候，那就完全没变啊，这个十几二十年年年啊所遭遇的，跟孔先生算的这个对照啊完全相同，所以他就怀疑人一个人在人生在世啊命运都是注定的，所以他非常消极啊。那每一天也不看书了，天天在静坐啊，静坐的时候什么都不想，所以他跟云谷禅师两个人在禅堂里面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妄想。云谷禅师感觉很惊讶，这一般凡夫做不到的，就问他，你这三天三夜我看你不起一个妄念呢，这什么原因呢？你修的什么法门呢？他讲了个老实话，他说我也没有修什么法门，我的命被孔先生算定了啊，这二十多年来的时候通通都准确，我就不想了，想也没用处。云谷禅师听了哈哈大笑，我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是凡夫啊。了凡现在向他请教，他就把他这个结给他解开了 啊，你每一天不思善不思恶，永远保持常住，真的灵得很，真的很啊。所以云谷禅师叫他断恶修善啊，叫他真正忏悔，想想一生有什么习气，有什么毛病，痛改前非啊。云谷禅师慈悲啊，给他一本功过歌，叫他每一天照功过歌上改，天天反省啊，天天改过啊。他这一做啊，没做多久啊，做了一年就有效果。参加考试的时候，名次就提升了。原来名次是第三名，他考到第一名。啊，那么这就是命中注定第三名是常数，提升到第一名是变数。所以他就相信了啊，不但自己断过修善啊，他的太太，他命里没有儿子，以后有了一个儿子啊，这一家人呢，天天干这干的工作就是改过修善啊，所以袁家后代的子孙到现在都很好啊。啊，最近还有一位老先生80多岁了，廖凡先生的后代啊，还是住在老家啊，给我写过一封信，希望我将来有机会的时候能到他们家里面去看看，了凡先生的坟墓还在啊。我们现在做了这个两套啊，了凡先生的这个连续剧啊，这个北京做的是4篇啊，这个光碟4个光碟。这个马来西亚做是2篇，我希望的是到他那里访问，把廖凡先生的坟墓啊，他这些文物的时候，我们照一照，都放在这个光碟的后面啊，告诉人家这不是预言，确有其人呢，确有其事啊，他的后代都还在啊，而且现在他的坟墓都列入国家文物来保护。佛化身菩萨全教菩萨啊，全教菩萨里头有一部分超越了蕴界处，我们讲啊，修行正果啊，阿罗汉超越六道了。啊，超越六道啊，速法再也不能够拘束他了，你用速法拘束他就不灵啊。你看那个看相算命的有人说给这个出家人看相的时候，有的时候不灵啊，为什么呢？他这个家境沉出太大了，就是变数太大了。出家人真正修行的啊，真正依教奉行的，变数大，不准啊。 啊，有一年，馆长跟这个瑞山的李太太，瑞山煤矿的李太太，遇到一个在台湾一个算命算得很好的，好像在关西啊很有名，我没去见过。他们把我的这个生辰八字啊给那个人算，那个人算了之后啊，就皱眉头，就问啊，馆长问这个李太太，他说：“这个人还在吗？”啊，照他算，这个人不在了。啊，好像那个时候我50多岁，我45岁该死了，他这个字怎么还在呢？这就是在呀，这很奇怪。然后那个算命问他，他干什么的？他出家人哦，那就不准了啊，这出家人不准啊。一般的时候呢，这个八字的时候就不在了啊。出家人要不是真正修，真正断卧修善积功累德，也不行。啊，我一同出家的，三个老同参呢，三个人命运相同啊！啊，同时受戒呀，45岁那一年，2月，法融法师走了；5月，明严法师走了；7月，我生病了，我就知道了，那两个都走了，该轮到我了。啊，所以我生了一场病，没有看医生，也没有吃药。为什么呢？我知道，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啊！你受命到了吗？啊，所以那一个月当中，我天天念佛，求生净土。啊，那个时候台湾大学有4个学生。来照顾我，轮流来照顾我啊。这一个多月说病好了啊，每一天只吃一点稀饭咸菜啊，油都不敢吃啊，喝水啊，念佛拜佛求往生。我们三个人命运相同啊，都出家了，那两个过不去了啊。所以圆初住菩萨运界处啊，全部超越了，他们超越十法界啊。住在哪里呢？住一真法界，真正呢入不二法门啊，其如华严境界，何况诸佛如来啊。所以法身大事速法不能成啊，这个世间的受法的有为法的受法对他完全失效啊，再高深的数学到他都没用处，也是等于零了啊。那么由此可知，设法界里面的修行人虽然没有破无明，没有正法身，但是他每一天所干的是断卧修善，虽然还不能够超越这个数法，那个数算不准了。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那为什么算不准呢？就是变数太大了 你用这个数理常数去算，算不出来，变数太大了。啊，这就是连我们人间，我自己本身就是个例子。啊，六道里面的凡夫啊，只要天天在断我修善，改过自新。啊，这就是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啊，最大的一桩大事啊。啊，反省改过自新呐、自己不知道自己过失，看到别人过失，想想我有没有？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直下承担啊！不要以为哦，那是他的事情，与我不相干，错了，与我相干。啊，看到别人好的地方，我要反省，这个好我有没有？我要没有，我学。啊，那看到人家过失，这个过失我有，我要改。啊，我要是没有的话呢，我希望永远不会犯这个过失。这就是夫子所讲的三人行，必得无私啊。啊，善财童子就是这样学习的态度，一生圆满成佛。啊，所以幕后这一句“故好人师子”，啊，人中之师子，师子是兽中之王啊，啊，那么佛是人中之王。法王啊，他不是人王，他是法王，于法自在啊。这个书里头幕后有一句如来妙色常安稳固啊，抄里面这个小字幕后啊，引用这个一首偈啊，这个是涅盘经里面的一首偈，这首偈我在此地念一念：妙色沾染常安稳，不为时节借宿迁，大圣旷劫行慈悲呀，获得金刚不坏体呀。我们要记住，我们要学大圣就是佛啊，佛是生生世世累劫在修行啊，修什么呢？诸位要记住，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这两句话代表了整个的佛法啊。如果有人家问你佛法是什么，慈悲为本，方便为本啊，诸佛修这个成佛的，菩萨修这个成菩萨的那么由此可知，慈悲方便是性德没有慈悲心，你修行永远不能成就，不能给别人方便，你累劫修行也不会有进步啊！念佛给诸位说，没有慈悲，没有方便，不能往生啊！这从前李老师给我们讲的多啊。啊，李老师不是讲别人，台中联社的同学啊，啊，念佛人呢、啊，他说一万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只有两三个，啊，万分之二三呐、啊，不成比例啊，啊，什么原因呢？没有慈悲心，不懂得给人方便。这首偈 我们就讲到此地。